好，上个礼拜牧师讲《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跟魔鬼之间的冲突。他提到了几件事情，五件事情吧，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想要 review 一下。第一个是魔鬼知道我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好，所以他知道我们是谁。第二，牧师提到不要主动去挑衅魔鬼。示基瓦的儿子其实看看神迹发生就好了，他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他的里面没有救恩，他没有宝血，所以不要去挑衅魔鬼。第三，魔鬼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记不记得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忘记了那个梦，他就把国中的术士卜卦的全部都找来问他们怎么解释这个梦，这真的是强人所难，对不对？结果全部 fail。 他说既然你们解不了，那就把你们都杀了。结果但以理心中有圣神的灵的人就站出来，他从天上得到启示，他回答了尼布甲尼撒的问题。所以魔鬼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第四点，牧师告诉我们魔鬼会去打搅谁。牧师提到保罗是何等属灵的人，耶稣又是何等属灵的人，魔鬼搅不搅扰他们？照样。所以牧师的结论就是说，魔鬼打搅任何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想要认识神、敬虔、想要爱主的人，他会打搅我们。第五点，牧师提到，魔鬼什么时候会停止搅扰而离开呢？根据圣经这一节，就是当我们站起来抵挡他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站起来抵挡他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顺服神。我顺服神，顺服神的话，然后我站起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注意哦，雅各是说他逃跑哦，不是你逃跑哦。当你顺服神站起来抵挡他的时候，是他逃跑。你能够接受这句话吗？你能够相信这句话吗？那你就可以活在这句话里面。下面我会讲。那今天我就是想要接着牧师上次讲的，好，我们继续来探讨。首先我想要提的是，因为有一些人看到，就像牧师年轻的时候，他说他看到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发生这个事情，哇，结果我们要去赶鬼的时候，他心里就想，哎呦，那个鬼会不会跳到我身上。我们从开始服侍好多次机会去赶鬼，从来没有一个鬼跳到我们身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句话，对这一段话，我们会害怕。今天我就想要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首先我们要知道魔鬼的工作，他工作的方式很少是示基瓦的儿子所遭遇的，就是鬼跳到人的身上伤害了人。这种鬼在物质世界里面彰显出来的情况不是没有，非常少见。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读到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开始害怕，碰到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圣经先跳进来你就自乱阵脚，对不对？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个地方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这个有人是讲大卫，在经上某处证明，是诗篇第八篇，大卫在那里说，哇，神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我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今天我引用这段话，我的重点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希伯来书又引用了这旧约大卫讲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跟新约都赞成人的受造比天使微小一点。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我们受造比他微小，换句话说，我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他的对手。示基瓦的儿子出问题出在他以为他用耶稣的名，把耶稣的名字借过来用一下就 work。 No， 这个名字之所以能够有用，在乎我跟这个名字的关系。记得我的受造比天使微小一点，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换句话说，我的受造比他微小一点，我不是他的对手。神很清楚我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所以呢，如果想想看，如果神不控制魔鬼的话，魔鬼一定非常的乐意常常出现在物质世界打搅我们，他要霸占我们所有的注意力，他想要得到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大家别的事都不要做，整天这边赶鬼那边赶鬼就好了。这是为什么？上帝约束他。好，我们受造比天使微小一点。刚才这个经文提到，神不但眷顾我们这些算不得什么的人，而且后面还说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我想大家对上一个礼拜牧师放的那个短视频一定印象深刻，那个好可爱的好无知的小熊在里面玩得很高兴，突然一只山狮来追他，小熊很有危机意识，转身就跑，一直跑一直跑，终于精疲力尽，又碰到了前面又有险阻河流啊，小熊没有办法，就爬上了那个不能够倚靠的树枝，终于在树枝上面，山狮跟小熊面对面，小熊吓得不得了，然后山狮就抓他的脸开始流血。就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呀，这小熊完了完了完了，突然之间这一只山狮开始往后退，那小熊就很兴奋啊，怎么他怕我，然后小熊就开始张牙舞爪，然后越叫越大声，对不对？等到那个镜头拉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山狮怕的根本不是小熊，后面有一只什么，有一只很大的熊，不晓得是熊爸爸还是熊妈妈，反正那个大熊站在后面，山狮是看到了那一只才退后的，是不是？我觉得太形象了，把基督徒的属灵征战讲得清清楚楚。我的受造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之所以有能力奉主的名赶逐污鬼，那是因为与我同在的那一位他害怕。我们千万不要搞错，比我受造大的，他怕的是站在我旁边的，住在我里面的。我想问问看哈，因为从我服侍，从我信主之后，我自己的经历以及这个我服侍的人，我觉得魔鬼在物质世界里面可以最靠近我们，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觉得受压制，我们没有办法动弹，我们也没有办法呼叫，我们就整个人是被压制。 我想稍微做个调查，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曾经在睡梦中 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随便看一看，还不少人，对不对？为什么这种物质世界的这种黑暗可以，就是它进入物质世界压制我们？一次两次，我认为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我们在梦里面都可以呼叫耶稣的名。我自己是这样，我也听过不知道多少基督徒，当他们学会了在梦里面都呼叫耶稣的名字的时候，那个压制就离开了。刚才举手的好多人点头。为什么神会允许这种在物质世界彰显？然后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要教我们，我们相信他的名，我们倚靠他的名，即使在我们不是在很头脑清楚的时候，那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人的直接的反应。然后你做了几次之后，你发现一两次之后，两三次之后，这个事情就不会存在。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再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只要心念里面，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只要心念里面转向耶稣，这个东西就离开你。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他儿子的名多么的有能力。上礼拜牧师和我去探访我们教会一位在睡觉里面常常被搅扰的青少年，那我们就问他，好，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然后发生之前是如何，家里有没有什么情况改变等等等等。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并不是每一天都会遭遇这个事情，他说不是。我说那你回想看看，告诉师母，没有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有没有什么原因？他想一想，他告诉我说，哦，我妈妈每一次在睡觉之前为我祷告，那天晚上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母亲，她有权柄命令在儿女睡觉的时候搅扰孩子的黑暗离开。一个重生的母亲，她对魔鬼有权柄，而且她在她儿女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权柄。我告诉这个孩子，你看到你妈妈有这个能力，你要学习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你也会有这个能力。在我大学的时候，每一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去参加台北灵粮堂的台东三地福音队，我们会在那里晚上办布道会，然后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带领三地的儿童有寒暑假的圣经学校。有一次我们确实碰到了比较特殊的事情，那一次我带了一本很大本而且很厚的圣经图画故事书。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要进去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本很厚的图画书放在客厅的垃圾桶的盖子上面。那天晚上到了半夜，我们六个人女生住在一个这个客厅隔壁的这个房间里面，是上下铺上下铺三个双层床，我们住在突然之间我们六个人都被吵醒了。我们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那个盖子，那个垃圾桶，那个垃圾桶是脚一踩下去它的盖子就会打起来，然后你脚放开它的盖子就会掉下来的那种垃圾桶。我们就六个人都听到这个垃圾桶在客厅噼啪噼啪噼啪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立刻有一个姐妹就说，怎么回事？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睡觉之前把图画书放在那个上面，我就冲口而出说，没事没事，不要管它，睡觉吧。我们大家就睡觉。很多年之后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我就想，其实在我的天性里面， 我绝对不是那种很勇敢的人。可是我发现好多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好像在我的思想里面没有空隙给惧怕进来。就像我那一次在短宣队里面，我对我们大家的姐妹说，没事，我们睡觉，不要管他。我后来回忆，我就发现上帝在教我，你不要把你的思想放在那些事情上面，你不要随着那些东西去想。后来我读到一个故事，我现在不太记得这个主人翁是谁，但是我很有可能是那个改教的马丁路德。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醒过来，然后一看床边就站着魔鬼，然后他就看着他，哦，是你呀，转身继续睡觉。因为那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刻，我想到原来上帝就是教我们，你不要被他卷进去，不管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听到什么，你不要顺着他。下面我们就会讲为什么。好，我们那个老约翰曾经讲过这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弟兄姐妹，我们算不得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只小熊算不得什么，站在熊后面的 is everything。 第二方面我要讲的是，魔鬼只能够停留在宝血的边缘。上个礼拜牧师有提到一个地名叫做以弗大名，以弗大名这个地方是哥利亚来挑战以色列军队的时候，非利士人安营的地方，以弗大名。这个字哈，在唯独圣经，我们现在用的 app 哈，唯独圣经里面，他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血之边缘，血的疆界。虽然非利士人很强大，他们的军队非常的强盛，但是他们只能够停留在以弗大名血的边缘，他不能够越过以弗大名。有一条界限在那里，有一条界限是血的疆界，在你跟我的生命里。这个原则在约伯记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第一章十二节。耶和华这个第一次碰到这个耶和华，前面当然还有其他的，我想大家都熟悉，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回家看一看这一段圣经。神对撒旦说，凡约伯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个时候神允许魔鬼碰约伯，但是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什么？就是他所有的，就是他所有的都交在魔鬼的手里面。一个人所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宽的限度。你现在马上想想看，你有什么？很宽，对不对？约伯有仆人，有牲畜，有儿女，有房产。当魔鬼拿到了神的允许之后，一天之间，约伯所有的都到了魔鬼的手里。即使是这样， 雪的边缘仍然在那里，那是什么？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换句话说，神告诉撒旦，你不可以碰他这个人，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但是你不可以碰他这个人。第二次撒旦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一次撒旦想要更多。撒旦对耶和华讲，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哎，刚才是谁伸手伤约伯一切所有的？是撒旦，是魔鬼，对不对？哎，现在魔鬼竟然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很有意思吧？魔鬼承认，没有你的允许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伤他是你，你要伸手才，你要给 permission 才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一次魔鬼得到了更大的限度，他不但得到了约伯的身外之物，约伯的身外之人，他也得到了约伯的身体。现在约伯的皮跟肉都在血的疆界之外了，但是界限还是在那里，撒旦不可以拿掉约伯的生命。你有没有看到，从神跟撒旦这两次对话，以及后来发生在约伯身上的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就是虽然魔鬼存在，虽然他的受造比我们高，虽然他很厉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跟我今天还好好的活在这里，是不是？原因是什么？这个证明上帝是完全是我的主，神完全是你的主，他不允许的事情，连你的一根汗毛魔鬼都碰不到。那个血的疆界，那个血的边缘是非常非常确定的，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只要你是属于神的孩子，非常确定。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开车嘛，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有多次的经验在公路上，你就完了完了完了，你在那一刹那你根本就在期待一个大碰撞，哎，怎么回事？你全身而退，不可能，那个状况不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这个开车的人都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能这样。我好几次听到弟兄姐妹讲，在物质的世界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车子无伤，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血的疆界在那里，上帝说 No， 你不准，他就碰不到你，他也碰不到你的车子。神在他的每一个儿女里面都划定了以佛大名，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365次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因为神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把你跟我保护的多么的周全，多么的严密，他不允许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确实可以，也确实应该学习在我们的情绪里面不要害怕。好，这个就既然神是我们的主， 他可以主张我所有的事情。好，他在他儿女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为什么神会允许魔鬼来碰我们呢？最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他希望我们学习到一些，如果不经过魔鬼的手，我们就无法学习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就无法学会的事情。换句话说，魔鬼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就好像约伯，他的整个经历都是从神问撒旦，哎，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我告诉你，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神早就知道，当他对撒旦来这样称赞约伯的时候，撒旦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撒旦为什么成为撒旦？他本来是天使的，因为以赛亚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在成为撒旦之前啊，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就是因为他太骄傲了，太骄傲他才会堕落。所以神知道，当撒旦听见他赞美约伯的时候，撒旦会有什么反应。果然撒旦就来说了，对不对？我才不服气呢，那是因为你保护他周全呢，那是因为你祝福他，你这样祝福他，他当然敬拜你了。所有的事情是从神跟撒旦对话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约伯遇见魔鬼这件事情是上帝发动的。神允许魔鬼的手进入约伯的生活，约伯整个生命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大的被震动。可是在约伯记最后的几章里面，他有讲，他学习到了，哇，从前风闻有你而已，但是经过这种被震动，经过这种被剥夺的过程，我成了一个亲眼见你的人。你看，魔鬼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所以上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吗？即使你经历魔鬼，你痛不欲生，但是结果是要让你得益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现在有人，你说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怎么会发生在我儿女的身上？怎么？为什么仇敌可以这样做这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因为你爱神，神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包括魔鬼在你家庭、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看着吧，继续爱他，有一天你会看见万事互相效力。神的话绝对不会错。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看到两个人点头。另外一个神允许魔鬼来碰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记不记得旧约士师记里面，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忘记神怎么样祝福他们，他们就去敬拜偶像，结果神就在怒气当中把他们交给敌人。好了，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面对这些敌人，在敌人的手中压制之下受尽痛苦，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个时候转向耶和华神。当他们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兴起士师来把他们从敌人的压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魔鬼在旧约就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为的是管教他的儿女。 到了新约也是一样，记不记得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对他们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在当时就是很糟糕，对对，连现在你都不能想象跟继母发生性行为。然后保罗说什么？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看，这是因为我们行恶，活在罪恶当中，不愿意悔改，或者已经过了那个限度，没有能力悔改了。神可以把这样的人交在撒旦的手里，交在魔鬼的手里，让魔鬼去败坏他的身体。但是在神眼中看，我们的灵魂至终可以得救，比你活得久不久更重要。所以上帝把我们交在魔鬼的手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你知道圣经不是讲说有一些罪是死的罪，我没有说你要为这样的罪祈求，但是有一些罪不至于死。你看那个那句话，有一些人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他的思想已经扭曲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悔改，好，把他交在魔鬼的手里去败坏他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属于后者，我脱离这个痛苦的方法就跟前者不一样。前者是上帝允许，为了要在当中教导我们真理，后者是我自己犯罪。我们你不要赶魔鬼，你不要主啊医治我的病，医治我的身体，这个时候不是求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啊给我一颗能悔改的心，帮助我，让我能够悔改。你有没有时候经历到一些事情，你知道你错，你根本不那个，但是好像你没有办法悔改，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经历过？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但是你好像没有办法悔改。所以悔改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呼求悔改的恩典。主啊，我求你帮助我，我连悔改都没有办法，求你帮助我。我认为上帝会听你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而不是只是想要甩脱你的困难，你是真的恨恶那个罪，你呼求神，神一定会帮助你的，因为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不是吗？不是只有你第一次举手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救主，你的一生他都要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可是上帝知道我是只有嘴巴，还是我连心在一起。每一次当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合一的时候，帮助就来了。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碰到魔鬼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我知道我犯罪了，这个时候我要转向神，我要求他赦免我的罪，我要结出果子来与我悔改的心相称，不要着急的说主啊医治我这个病，医治我那个病，主啊医治我的心。当神看到我的心洁净了，我真的脱离，想要脱离这个光景，第一个他来帮助我，第二个他会收起他管教的工具，他会收起他管教的工具。这个时候不需要赶鬼，鬼自己就会离开跑走了。所以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不同的原因有不同对付的方法。好， 接下来我要讲，既然魔鬼很少在物质世界出现，他总是被神约束的紧紧的，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地方他不被神约束，他可以自由来往，就是他可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属神的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他可以使用诡计。诡计，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是我在信主的那一年，18岁那年，上帝对我说的话，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你，因为你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当时我立刻明白，我就是因为大学没考上，所以才信耶稣的嘛，不然我们这种拜佛的家庭怎么会信耶稣呢？对不对？信耶稣以后，你想想看，我心心念念的是什么？就是考上大学嘛。所以我每天祷告，既然信主，我知道上帝有能力，那么主啊，你让我考上一个大学不难吧？对不对？每天祷告，结果在我祷告考试的第二天，我们台湾是7月1号跟2号考大学，考完的第二天，我立刻开始算我的分数，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用那个电脑算分，第一年开始用电脑算分，我一算，我就哎呀。我的作文如果可以，只有作文是不是电脑，我想天哪，我就卡在作文，如果我作文做得好，他喜欢我的作文的话，我就可以上很好的学校，如果我的作文很糟，他不喜欢我的作文，那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就这样子，好，这个算完分数，我就回到现实世界。我从信耶稣之后，我是3月2号，那一年3月2号重生的，那一天是7月2号，4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读圣经。事实上，我那个时候圣经已经读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知道，我那天就读到这一段，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立刻就知道，我这次又考不上了，但是上帝已经给我打了一个强心针。不要让撒旦趁着你失望的机会胜过你，你要晓得他的诡计。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晓得撒旦在你生命里面专门为你 Rachel, David, Vivian, Elsie, 惠国 Helen, 你晓得撒旦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的诡计吗？他针对每一个人 overall 他有对人类的诡计，但他针对你跟我的诡计，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最近又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说，主啊，圣灵帮助我们，因为你是参透万事的，你让我们教会，你让我，你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知道撒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设的是什么诡计。魔鬼真的很少张牙舞爪的出现啊，鬼来了，鬼来了，因为为什么？这样的话他很快就被赶走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是用诡计来的。到底他的诡计是什么？每一个人的那个被撒旦趁着机会胜过的那个机会可能不一样，但是他的诡计都不会离开。这个是什么？就是他最擅长的。魔鬼最擅长什么？说谎啊，欺骗啊，对不对？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个就是他的招数，他说谎。所以不管他是来试探你，他是来欺骗你， 他是来控告你，他是定你的罪，全部这些东西后面的运作方式都是对你说谎。我再说一次，不管他是来试探你，或者他是来直接欺骗你，或者他是控告你，或者他是定你的罪，所有他运作后面的方式，那个关键就是对你说谎。如果你相信了他的谎言，你把他的谎言吞下去了，那么你就被他掳去了。这就是他在你生命里面的轨迹，他会趁着我们生命里面的机会来胜过我们。在伊甸园里面，他就是这样来的。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魔鬼非常狡猾，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他受造比你高明一点，他就是比你聪明。你知道他非常狡猾，他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女人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这个问题。神有说不许吃，对不对？神很清楚说不许吃，可是神是不是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许吃？没有，神只有说园中间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要死。他知道当他丢出这个问题，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的时候，夏娃一定，我们女人就是这样啊，一定要 clear 一下，哎，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是怎么样的。好，夏娃就讲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好，蛇对女人说，哎 no， 停在这里，你们不一定死。 see， 这里有一个谎言。神说你们必死，魔鬼来说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当然也许夏娃就说，哎，你大还是神大？神说必死，你说不一定死，我当然不相信你。所以他也不是这么呆子，他非常狡猾，他就接下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不一定死。好，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看看看看，这里他在扭曲神叫他们不要吃的动机。神叫他们不要吃是因为神的爱，对不对？你干嘛要去知道，你干嘛要分别善恶？因为你根本不能 handle。 我就是觉得人类历史自从吃了之后一直到今天，人根本不能够处理善恶的问题，你最好就不要知道，让神，神说是善就是善，神说是恶就是，简单，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善恶的问题。魔鬼是因为上帝的动机不纯，是因为上帝留了一手，所以呢他不想要你们，他不想要你们的眼睛明亮。你看随着魔鬼这似是而非的话，这个时候怀疑就栽进了夏娃的心里面。哇，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本来还没有觉得这棵树跟别的树有什么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多少次都经过这棵树旁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吃。 see， 现在开始有了想法，现在开始有了想法。然后呢，哇，现在看真的呀，这个果子，嗯，吃起来一定不错，好做食物啊，而且哇，看起来长得也漂亮啊，呀，一定是好，越来越喜爱，而且它能够使人有智慧啊， why not， 就摘下来吃了，不但自己吃还给旁边的人吃。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直到今天都是魔鬼 在全世界做的事情，大同小异，把怀疑栽种进去，人就产生不信。有了不信的心之后，一定会结出不顺服的果子，这是必然的。魔鬼才跟夏娃讲了，在这里才讲了几句话，就让夏娃开始怀疑上帝的良善，怀疑上帝对他们的存心不良。这就是他的诡计，他对夏娃的诡计，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晓得魔鬼在你生命里面，甚至于现在想要你掉进去的诡计吗？他对我们几乎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他把一个似是而非的思想打到你的里面，火箭射进来，目的就是要来引发人跟他的话对话，引发人的心来思想思考他的话，最后人就会相信他的谎言而落入他的圈套。每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神的话，就是为撒旦的进入我们生命开了一扇门。想想看，回头想想看，每一次不管你信主以前还信主以后，每一次当你开始怀疑神的话，就是为撒旦进入你的生命开了一扇门。一个人开始怀疑神的话，就会不信，我刚才已经说过，有了不信的心之后，一定会产生不顺服神的果子，有这样的行为。比如说神要我们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抽两根烟，你看大家都我要合群嘛，我的同侪都在抽烟，大家就跟我说，哎，那我也来 marijuana， 反正政府都已经合法了，那我看我的朋友吸得这么嗨，哎，我也来尝尝看，我不会吸一次不会上瘾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这些背后都是这样，是不是？那个视窗里面跳出一个黄色的网页，你 delete 掉 delete 掉 delete 掉，有一天你就想干嘛呀，我进去看一看又怎么样，难道看一眼就会上瘾吗？都是从这样的开始，没有哪一个人落入那个网子里面是说，哎，我来了我跳下去了你接住我，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对不对？哇，我好喜欢赌，我从小我就发现我这个人赌性很强，还好我跟你讲，我十八岁信耶稣，如果我二十八岁我都不知道我走不走得到二十八岁，我就很喜欢赌。你知道你赌为什么你会喜欢？因为你总觉得你会赢钱嘛。那这个思想哪里来的呢？如果十个人赌九个人都亏钱，凭什么你是那一个呢？对不对？那个思想哪里来？你有没有发现那种思想都是从魔鬼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好，不要与魔鬼对话。跟魔鬼对话的意思不是他讲一句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你讲一句，不是这样。跟魔鬼对话的意思就是那个思想进来之后，你不要让他停留在里面，你不要让他，你不要去想，好，你不要让他停留在你的思想里面。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处理魔鬼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一切话。什么叫做你若是神的儿子？他明明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下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不但耶稣自己听得清楚，旁边的人也听得清楚，所以才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四福音两次讲到，三次讲到，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魔鬼就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现在饿了嘛，对不对？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我们注意哦，耶稣完全不跟他讨论我是不是神的儿子。哎，你搞清楚一点， 你要知道我是谁哦，你难道不知道我是 somebody 吗？耶稣完全没有。好，叫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耶稣直接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根据圣经的经文，就把这一回合的属灵征战结束了。我们要学这真高啊，真的。好，一计不成，魔鬼再生一计，他有诡计，这一个诡计不成，他再搞一个诡计。魔鬼就带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说，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一次耶稣仍然不跟他讨论我是不是神儿子这件事情，耶稣直接告诉他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再一次耶稣结束属灵征战，而且漂亮，赢得漂亮，一句话把他打回去。弟兄姐妹，你会发现 even 在教会里面，大家吵架的时候，你有经文我也有经文，不是这样搞的，吵架就不对了，对不对？你用经文吵架，你只是显得你比较属灵而已，不可以这样子，就是应该不要吵架，对不对？可是魔鬼就把我们搞得，哎呀，我一定要讲，开玩笑，我当然是神的儿子咯，开玩笑，你当然错了嘛，经文在这里嘛。可是我们全部都忘记，神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魔鬼又带耶稣到一座更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知道吗？黔驴技穷，魔鬼已经找不到经文怎么样来让耶稣拜他啊，他没招了，魔鬼就直接显出来，拜我拜我拜我拜我拜我，我是鬼，拜我，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鬼样子就出来了。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圣灵把它写在圣经上，就是让我们嘲笑。我们再回头想想看，以赛亚告诉我们他最想要的是什么？魔鬼最想要，他是一个不守本位的天使，他好好的做他天使就算了嘛。他说，我不要做天使，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接受敬拜，我要让人看见 I am somebody。 他魔鬼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耶稣说，退去吧，撒旦，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看到耶稣存心顺服神。我们要知道，当耶稣成为人，神的儿子成为人在地上，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因为他存心顺服，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要离开你逃跑。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根本不跟魔鬼多啰嗦，我才不在乎你觉得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谁就好，对不对？他直接用经文堵住魔鬼的口，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每一次用那个经文，魔鬼跟耶稣心里面都一样清楚， 魔鬼非常知道这本书讲什么，只是他把它 twist， 想要我们掉进去而已。但是他没有办法 twist 耶稣，对不对？非常清楚，耶稣就在那里说，一句一句的经文打击他。弟兄姐妹，我们要赢得漂亮，知不知道神的话有多么的力量？我们真的要学习耶稣这一招。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我们会因为无知被魔鬼掳去。在所有的无知里面，我想很严重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如果不知道上帝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以荣耀尊贵为我的冠冕，那我很可能听见鬼话的时候我就吓，我就害怕。我可能遇见魔鬼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但是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说世人算什么，算什么。你有没有时候，那天那个 Elsie 带敬拜，他说他才从Colorado 回来，哇，在那边看到神所造的一切，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但是我这个算不得什么的人，神以荣耀以尊贵为我们的冠冕。你的生命里面是有荣耀的，你是非常尊贵的。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不能无知，无知就会被掳去。好，我们要用真理的带子束腰。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全副军装，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导读这个，全副军装的第一件装备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知道这个里面到底都讲了些什么。我们必须要熟知真理，我们才可能用它来束腰。但是光知道经文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要能够相信它，这个才能束腰。你知道束腰是会发挥力量的，对不对？你的腰， 你多少人腰痛过，腰痛腰酸背痛，你就觉得你整个人都不行嘛，不舒服嘛。可是你把束腰，把这腰束起来，你整个人都站直了。知道这个话没有用，你要相信这个话，腰就被束起来了。记得我们要预备建立教会的前一年，在那一年2004年前前后后，有六位彼此不认识不知情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对我们说，对我们两个说同样的一句话，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前前后后有六个人在那一年对我们说。然后到了2005年4月10号，在台北灵粮堂的主日崇拜讲台上，我们两个跪在那里，十几位传道人为我们按手祷告，周牧师师母代表教会差派我们回到亚特兰大，在这里建立分堂。在差派礼上，周牧师说了一句话，现在我要求神对你们说话，就是现在。哇，你知道我跟他是30几年的朋友，他从来不是这种人，他不是那种先知型的，但是哇，太精彩了。结果你知道他 前面这样讲，后面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出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们同在。前前后后七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我们说这一句话。有一次我们刚刚开始聚会，有一次刘同牧师的妻子梅雷师母就来到我们教会服事，就在闲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我们这一年下来，神七次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把我整个打开，他说，德玉，那你就要领受啊。我谁在哪一天跟我讲这个话，谁又在哪一天跟我讲，七次在我的圣经里，可是我真的没有从心里面领受。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俩不行嘛，我看我也不行，我看他也不行，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建立教会，这不像开牛肉面馆，你生意不好你就关店了，你就卖掉，我们这个开了教会就是只能走下去。所以我心里面充满了惧怕，好像常常都觉得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要关了。你看，突然刘师母对我说，那你就要领受。哇，就好像从宝座下来的一句话，你就领受我给你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不管我站在这里，我到别的教会讲道，我出国去服事，我每一次都对自己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去。我就是站在神的话上，不然你我是谁呀？我怎么知道我要去服事的那个教会他们需要怎么样的信息呢？我每一次都提醒神，神你跟我说过，我是凭你这句话去的。神的话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神对你说过什么话？可能是你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是你在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突然有一个人说的话打到你的心。可能是在讲台上，你今天带着一些问题来，哎，突然讲台上讲了一个什么经文，直接的好像回答你的祷告，你都要把它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神说，然后把这些话吃到你的里面，用这些话来束你的腰。这些就是你攻破魔鬼在你生命里面的诡计重要的武器。这个叫什么？这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有的这个全副军装通通都是保守的保护的，只有神的话是主动出击的。除了神现在对我说的所谓的 Rhema 的话之外，圣经里面有很多话是给每一个儿女的。这些话我们不可以怀疑它的真实。这些话比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他吗？你信他你就不至灭亡，你会得永生。然后还继续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好，那我要不要去定你的罪？ 我要不要定你的罪？夫妻太太要不要定先生的罪？哎，谁谁谁，你看你又怎么样怎么样。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谁专门定罪的？谁专门控告人的？所以我要不要做他的 partner？ 圣经的话真理束腰， 神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是给每一个人的，到我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相不相信？你相信的话，你就去寻求他，而且你就知道他必赏赐你的寻求。哇，太多了，太多了。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永生，我必须要等到我死的那一天，然后我到了珍珠门的时候，门为我打开，哎呀，感谢赞美主。 No， 耶稣说，这个耶稣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魔鬼会有很多的声音，你看你这个德性，你还像有永生的人吗？你要拿怎么打回去？你要拿神的话，我信神儿子之名，我有永生，这是神要我知道的。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你知道，是上帝把你赐给耶稣的。天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他把你赐给了耶稣，就再也没有人，再也没有魔鬼，再也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把你从耶稣的手里夺去。换句话说，当神把你赐给耶稣那一天，你的命运已经定了，永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我，爱到底。我可爱的时候他爱我，我不可爱的时候他 maybe 会管教我，但他还是爱我。这 你是不是也对你孩子这样？你气得半死的时候，你说，哎 Justin， 你现在还爱你的女儿吗？你说当然爱，不爱的话给我。没有，我当然爱。你气得半死的时候你还是爱，是不是？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你进过这个门吗？你已经进了这个门，你必然得救，而且你出入得草吃。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哇，每一句都宝贵。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相信吗？我相信吗？如果我们相信的话，就束起腰来，用真理束腰。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一直争自己的权利，放弃权利。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为我要做他的门徒，我要有他的生命在我里面越来越丰富起来。这样子，魔鬼就没有办法趁着机会，当别人做法说法让你很生气的时候，魔鬼就没有办法趁着机会胜过你，因为你知道他的诡计。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真的相信，我就竖起腰来发挥我的影响力，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小组里。好，今天也许小组来聚会，大家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为什么？礼拜五嘛，累得要死，一个礼拜已经很累。 No， 我是世上的光，我今天来参加小组，小组就要不一样，除非我今天没来。哇，你说，哇，你太骄傲。不是，神的话在这里，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盐，你就发挥你的影响力，你就不要把你的光放在斗底下，对不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是说不能。魔鬼就说没有关系啦，你把公司的东西拿回家用一下，没有人会在乎的啦。 现在 quarantine 大家都在家里面上班，谁晓得你一天是上八个小时还是七个半小时呢？没有关系啦，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就说你就是不能，有人就觉得没有关系。 No， 耶稣说不能，不能就是不能。当你那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拜马门。可是我要拜耶稣啊，那你就不要那样做，是不是？束，用真理束腰，让你站起来。您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谁晓得我在家里骂他呢？谁晓得我跟我这个好朋友讲他的坏话呢？嘿嘿，我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你相信神的话吗？如果你相信，就用它束你的腰。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信靠神的话能够胜过魔鬼，不管这个魔鬼已经搅扰你多久。我想要用一个见证哈，来解释这个。燕婷姐妹，她是去年新冠病毒才信主的姐妹，大概几乎十分之九的人不认得她，但是我一说她女儿，你就知道她是谁。她是小 Vivian 的妈妈，小 Vivian 的妈妈燕婷姐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里面充满惧怕，她不敢一个人睡觉，如果自己在房间，她一定要开灯，连跟家人一起去旅馆，她都要把灯打开，她才能够睡觉。结果在今年四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她跟 Vivian 在家里看早上的这个直播，就在看直播的时候，他们接到国内的一通电话，就告诉他们不晓得国内有很急的事情，他必须要回去处理。然后燕婷就不好像一个人落在云里雾里一样。然后呢，就是小 Vivian 在家里就很能干的帮妈妈订机票，帮妈妈问所有这个，你知道疫情，你不是随便要坐飞机就可以坐飞机，就很多的要求，小 Vivian 全部弄好了。然后他妈妈已经去上班了，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妈，你要赶快回来，因为三个小时之内我要把你送到机场，然后你要到这个LA 转飞机，然后你要在 LA 的时候等三天，因为在那个地方政府要求你需要做双核酸检测，然后呢你要在那边等停留，你要拿到那个绿码，好，你就可以飞到上海，不然的话你没有绿码，那你就只好回来了。”哇，燕婷说她整个人呢就懵了。然后呢，他就女儿叫他回家，他就赶快从他上班地方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以后，女儿就说：“箱子整理整理，带你要回国的衣服。”他在房间里面搞了一个小时，他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整理到，他已经吓傻了。然后后来是小 Vivian 冲进来，他说：“我女儿就帮我丢这个丢那个，就丢了一箱，然后走走走，我带你去就机场。”到了机场，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安检的，终于坐在飞机上的位置上，他整个想的就是好可怕，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门过，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坐飞机，没有一个人，我回到中国，我在 LA 下了飞机，我就要三天，我要自己住旅馆，这怎么搞啊？然后万一我真的拿到了绿码，我从这边飞机上飞机，然后到了上海之后，我要 quarantine 两个礼拜，然后 quarantine 两个礼拜之后，又要回到家乡的时候，还要 quarantine 一个礼拜，我怎么办呢？他整个都被惧怕挟制到，都不能够运作了。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过了安检，然后找到 gate， 然后上飞机坐下来。他一坐下来，他就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 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的杖我的肝都安慰你。他才信主一年都不到，哇，神的这句话进来完全释放他。他说我在飞机上可以吃可以睡，然后下了飞机到 LA， 我到了 LA 的时候，这个可以吃可以睡是第二层。他到了 LA 之后，他不是要去住旅馆吗？他说他从前住旅馆，连他先生跟他一起的时候，他都要把灯打开他才可以睡觉，他不敢闭眼睛。结果他到了 LA 的时候，他就把灯关起来 就睡觉，然后呢就很顺利，小组全部大家都在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拿到绿码。那个绿码真的是那个去年是非常非常难拿的。诶，他到了时候他就拿到绿码，好，现在要上飞机了。他上到飞机还是没有害怕，害怕已经没有了，然后就飞飞飞飞飞飞到上海。到了上海两个礼拜要在那个地方 quarantine。上海不知道为什么他 quarantine 的地方就是网络很差，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常常联络，但是只要他可以跟我们联络，他都是感谢赞美神。我一点都不怕，我竟然晚上八点钟关灯睡觉，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弟兄姐妹，上帝在我们旁边，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情况他一清二楚。当他出手，他的话能够把多少年仇敌在他里面建立的坚固的营垒，就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一样，一锤就敲光了。我不管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回想你的生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落在魔鬼的诡计里，导致于你今天成为一个充满惧怕的人，或者你今天成了一个充满羞耻的人，或者你今天成了一个动不动就发脾气让别人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的人。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转向神，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顺服神，顺服他的话，站起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神有时候可以用一句话来释放我们，神有时候要我们操练，不断地宣告我刚才读给大家的话，那只是圣经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不断地宣告，宣告到我真的相信神爱我，我真的相信我是被他抓在手上，我虽然失信，我犯了罪，但是神是可信的，他仍然爱我。抓住神的真理，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好，我们起来站立起来，用这个诗歌来回应。我们平常唱诗歌不是重点，让圣灵这个时候借着讲台的信息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才是重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另外一位姐妹的见证，林美，她的见证非常的美。她就是这几个月因为她母亲过世，所以忧伤的灵抓住她，但她就是这两三个月在敬拜里面一次又一次神洗净他， 那个忧伤的灵是从魔鬼来的，你知道吗？再也不能够停留在这里，所以把你自己暴露在神面前。不是我的人在这里，我的脑子已经，哎，中午吃什么，哎，John，我们中午去哪里，吃哪一家店，不是这样。神啊，看看我里面有什么黑暗的地方吧，坚固的营垒已经在那里筑墙筑垒了。圣灵，参透万事的灵，照亮我，照亮我，让我能够活得清省一点，让我能够活得自由一点，让我能够活得喜乐一点，让我能够活得有影响力一点。好，我们来带着信心啊。
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是上一切更有的你，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永远满有的你，有耶稣在我里面，
他就刚刚认识我的时候，他不是经过公园吗？那个算命就说：“哎，你 的少年啊，我看你就是开始的很好，结束都不好。结果后来他不是跟人家讲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不算命。不久之后，我就跟他提要分手，好像算命真的讲对。可是你知道吗？等到我要跟他分手，然后神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要改变。我一听我就知道上帝要我改变我里面那个骄傲，反正来追我的人都矮我半截的那个骄傲，你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我就跟神讲说，那你来改变我好了。神就开始7个月，我一直寻求，好吗？本来要分手，那现在就不能分手，因为神说话啦，对不对？要顺服，就跟他讲，那我们就继续通信吧，哈。终于我清楚了，上帝叫我嫁给我要跟他分手的人，然后我就跟教会辞职。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工作，我们总共就是几个传道人，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要辞职，然后我也跟教会讲说，我辞职以后我要结婚，结婚以后我要去美国，要跟着他来。所以教会就开始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传道人怎么会嫁给一个平信徒？平信徒，你知道我是先驱，我之后就大门就敞开了。有一天，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属灵长辈，只有我跟他在办公室，他对我说，德玉，你到底看上他什么？我说我没有看上他什么，我们总共见过2次面，第二次见面我是要跟他分手的，那我觉得是上帝对我说要我嫁给他。德玉，你知不知道魔鬼也会说话？我跟你讲，我别的东西知道的不太多，但是魔鬼会说话我太知道了。所以我就贪了，我的里面就贪，我这边答应人家求婚，那边我想是魔鬼对我说话要我嫁给他，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怪我每次都告诉你说要读圣经。第二天早上我翻开我每天读的圣经，那一天我要读约翰福音7章，当我读到16节的时候，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还是神说的。我摸摸我的心，我本来是要跟他分手的，都是神要我嫁给他我才嫁给他，对不对？所以我是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啊，我真的没有自己的意思。虽然你看他也很帅，他也很那个，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要嫁给他。所以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神再一次对我说话，坚定我的信心，这不是出于魔鬼。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在怀疑，你在害怕，只要你的心对了，上帝会撑你的腰，而且他撑你的腰的时候，什么黑暗都不要怕，好不好？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如果你有需要，你到前面来，你想要赞美，你也到前面来，北来。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你是生命泉源的能力，数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
是的，比世界上的更有能力。
数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深有鱼。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主我们爱你，谢谢你的话安定在天，我们躲在你的话语里面，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用真理束腰，我们勇敢的站立。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知道你完全认识我们，你知道你要把我们放在怎么样的环境里。主我们信靠你，我们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信靠你。哈利路亚，我们把所有的荣耀爱戴赞美尊崇都给坐宝座的羔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远配敬拜的主，永远配敬拜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阿们，阿们，阿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成为得胜者，靠着神的话，站在神的话上，用真理束腰。神祝福他的教会，上帝绝对会祝福那些顺服他话语的人。与主同去。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的聚会就停。